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十七节到六章第二节，请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们读双数节，请。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罪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公的也劝你们不可独受他的恩典，
因为他说，在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今天牧师证道的题目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请张牧师。
春天终于来临了，感谢神，我们万物复苏的时候，我们心中也应该是活力比冬天要多一些。我们参加敬拜啊，你会发现是我们一个周要必不可缺少的。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可能我们小组还有彼此的分享，礼拜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更加对着神，或者说听主的话语，待会儿还有圣餐。那平常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每个人都很忙，忙的一个什么一个程度来说的话，其实没有很多的机会想到说想到永恒我们的身份。因此我们到礼拜天的时候就反复会提醒大家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的身份，因为我们很容易健忘。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学生，我们是工作的，我们是这个现在是扮演什么角色？就在这里头是每天让我们其实是把我们的时间都占的没有心思，或者说没有精力去想到说我们还有其他的身份。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前面三个月讲到的主题，其实2019年第一个月的讲到主题的话是蒙恩的罪人，就是想到说我们到底是在上帝眼中我们是个罪人，但是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那第二个月的主题的话就是蒙爱的儿女，我们被神拣选出来，然后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是蒙爱的一群儿女，我们不是一群属灵的孤儿，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家乡，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不单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还有离开这个世界去哪里，因为我们有天赋。第三个月的主题的话就是蒙召的祭司，我们主要是讲到尾声，说我们既然是神家里的人，那神对我这个呼召，对这个有一个祭司的人人皆祭司，我们就是尾声。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这个退休会，在那里边我们也在忙碌当中拿出那一个周末来，我相信在你如果你参加过的，你会的一辈子会记得住，因为就是分别为圣那一段时间。我们平常的时候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想到这些事情。那下面三个月才进到四月份，今天是四月第一个礼拜的主日，那四月份的主题的话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有福音的使命，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有他的使命，其中一个是福音的使命。五月份是文化的使命，我们要成为光成为盐，我们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活出 神的样子来。第三个就是六月份我们有个国度的使命，我们不但是属于各层华人基督教会，你可能你哪一天可能会离开，我可能哪一天我会离开，但是我们属于一个普世的教会，我们有个国度的概念，所以说你离开我们又不舍得，又为你高兴，因为你都在一个神的国度里头，我们有那个胸怀，国度的胸怀，不是说啊你离开我们教会去别的教会我们就不会的，因为我们有个国度的使命。所以说这也是这个到六月份的，然后我们七月份之后就进入到迎新的季节这个信息，所以说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明确自己的身份，同时明确自己的使命。那今天的题目的话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然后到六章的第二节。内容要点的话我会最后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一是基督这个使者的一个身份和使命，第二的话我们这个基督使者传的是一个什么的信息，然后基督使者的历史的行动，我们就从那个经文里边看到保罗来这样来给我们去讲解，或者从这个基督使者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的话是在讲到使徒保罗他是在跟这个哥林多教会在显明他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人，因此他就讲到说他的职分，神给他的托付，神给我们的托付，或者神给哥林多教会这些的弟兄姐妹，包括今天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因此这一个叫非常出名的叫基督的使者，你们听过没听过使者这个机构？对，使者这个机构的话其实就是从这样的经节出来的，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当然我们后边会看到说他其实就是用那个 ambassador 基督的大使，是基督的大使。所以我们进入经文之前的话，我们再次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是跟他同工的。天父，我们再次到你面前降服，我们不敢，我们也不愿意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所做的都是草木禾秸，因此我们愿意谦卑，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尊你伟大。我就把每一位再次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脱下一切的劳苦愁烦邪行私欲，你的宝血来洁净，你的圣灵来运行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这一段时间没有浪费，而单单能够去蒙你的赐福，我们的心是跟你一同来被你所塑造。主，你就在我们当中行的奇妙的事情，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感恩都归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来看他第七节，第七节的话就说我们今天读的经节第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说我们基督里面的身份和使命，首先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我们才可以属于基督，属于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才可以做一个使者。如果说我们都不属于那个国度，我们怎么可能做一个使者呢？那个这个国度就是联系到我们以前的旧人，他说呀，若有人在基督里边，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造，以前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就造了我们这样子，然后我们堕落，就是从亚当夏娃一直带着罪性，自私贪婪说谎，但是在基督里边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都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到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他讲到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然后我们四月二十几号的时候是二十一号有洗礼我们这一次有四个人接受洗礼。洗礼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地方罗马书六章第四节说我们借着洗礼就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这样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因此因为旧的都过去了，我们一切的罪神都已经赦免我们了，过去现在将来的罪都赦免了，那我们里边有神的灵，因此我们这个是一个崭新的创造，是一个 在神眼中是一个新人。那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因此我们这个人受洗前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新的人，是一个新生的人，新造的人。我们也很熟悉的经节，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主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我们就非常熟悉的经节。那其实我们这是以前我们所谈到过的。那在这段经节里头我们会看到说，如果你有圣经你会看，我在这边都没有，应该我没有打出来。其实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边，他就新造的人，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了。十八节他就在讲到说，随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然后呢，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边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是跟神和好的人。那么到了二十一节，就二十一节他讲到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就是新造的人在神眼中我们是好人，罪已经解决了。那第六章的第二节和第一节第二节都讲到说，是悦纳你，被悦纳了，你被拯救的。所以说这个新造的人从这里边都看到说，第一个我们是一切都过去了，一个崭新的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第二个，新造的人是跟永生的上帝，跟生命的泉源是和好的那一位。第三个，是在神眼中我们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好人，因为耶稣已经是这个无罪的羔羊，已经为我们死了。第四个，是被神悦纳的，是被神拯救的。因此这是新造的人从这段经历里让我们看到说这样的含义，这样的定义。那与神和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十九节就更多的论述。他说呀，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照肉体来说的话是外邦人，然后呢，那个时候你们与基督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呢，在以色列以民国民以外，在历代的一些圣约里边，无论这些的后边大卫之约呀，还有什么这个亚伯拉罕，当然亚伯拉罕说万邦万族等这些约的外边。旧约的外边，这应许的主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也没有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哪里去。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他的血已经与神亲近了。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使我们神跟人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也因着耶稣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那记在法律上的律法上的规条，借着他自己造成了一个新的人，成就了和睦。既然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是在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当然归为一体是以色列跟外邦人，也是跟神和好，找到这个和好。十九节他说，这样你们就不是在外人，也不是客旅，是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自己和好了。因此这个新造的人，我们可以刚才这边看到我说有这么多的含义，我们不再是客旅，我们不再是流浪的，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我们从这里边这个经文里边所看到的。那这是以前我们前三个月我们讲的重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到底是谁。今天我们讲另外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差派出一个身份，就是基督大使的身份。这个经节的话就是在十八节十九节那个地方在讲到说，一切都出于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后边和好之后呢，他就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就把这个职分赐给了我们。我们有一个职分，有一个帽子。十九节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给我们，把这个道理给了我们。二十节，所以我们就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就做基督的大使 ambassadors。 因此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既然跟神和好，既然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一定会被神委派，有这样的职分，有这样好的道理，有这样一个做使者的一个使命。那这个大使的，我们就来看大使，我们就想想说基督大使。你想到基督大使，你想到我们世界上的大使。这些大使首先我们可能也会想到说，这个大使的权柄从哪里来啊？你前面听没听过说刘鹤来中国中美谈判，你们关心不关心这个事儿？不太关心吗？听说了吗？哈，刘鹤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的，就是在中美谈判。他有一次来的时候是叫习近平特使，然后这些人就给解释说，这习近平特使是指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去可以签字代表习近平来，这个就是作为一个 deal？ 总而言之的话，他有时候这一次来，他应该还没走吧？听说这一次已经谈好了，谈成了90%几都谈好了。但是他说他带着他是习近平的特使的时候，这个身份就非常不得了，因为他有些时候说的话就代表着习近平。所以大使的权柄，首先我们来看，是说我们这个基督的大使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他这个大使的权柄从哪里来的。这个地方讲的其实非常清楚，有些英文翻译 King James 的翻译的话是 For Christ， Ambassadors for Christ， 是使者，为的是基督。还有的翻译的话就 Crisis， 那个叫不对，这个英文叫这个跟人像危机这个词的话，就是说 Christ 后边加个撇 ，Yes 那个，对，那个数个，对 ，OK， 哎那边 good， 这样的英语挺好。然后就是说这个后边是他的大使，就是他属于他的。我们的权柄，基督大使的权柄是来自于基督。基督的权柄在哪地方有描述呢？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这样讲，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基督大使的权柄是来自于基督，基督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给我了。马太福音第10章是非常出名的，耶稣差派他的门徒第一次出去宣教，第一次出去传福音的，他就告诉他们说，凡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派我来的。因为看到这个逻辑了吗？凡是接待你的就是接待耶稣，凡是接待耶稣的就是接待差派耶稣那一位，就是接待神。因此我们这一个权柄是，原来说我们去接待一个人的话，说哇是这么的厉害。如果我现在接待说是接待刘鹤的话，他是习近平的特使，就一定从来说是接待了习近平。刚才说到这个刘鹤的这个特使，现在的特使有些时候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以前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没那么厉害了？因为你现在一个电话就挂过去了，加密的电话了，肯定是一个 email， 一个什么微信，一个什么嘟嘟。以前的时候将在位，军令有所不受，因为太遥远了，我把它拆派出去就拆派出去了，我根本就半年回不来呢。因此那个时候没有通信这么现代的一个手段，这一个技术的话，你把它拆派出去，那就是他是你的大使，就是大使。因此那一个权柄他可以去做，在家里边，就假设现在刘鹤现在来跟这个美国人来谈， 然后他也见了这个川普总统。然后呢，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变化的，他有没有办法跟国内的人联系，因为没有那个通讯手段，他只能凭着自己的判断，我既然是特使，我就答应还是不答应，他都是带着权柄的。特别在中世纪欧洲的时候，大使就代表着那个君主，你接待大使的礼遇不能低，因为他代表着君主。因此当刘贺来说他是特使的时候，你又不能把他当一个副总理，因为他是特使。特使这一次的话他一定会见到川普，因为他有东西要交给他呀，还是要跟他谈话呀，因为他代表习近平等等。包括我们就是说以前的时候，这个在封建社会里边，这个王朝或者说这个皇帝，那个一展开那个圣旨，圣旨就是说什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但是他们有些说有学问的人应该这样讲，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他们说更有学问，有可能是这样子。然后底下那个人无论是8000岁还是9000岁都必须跪下。其实举那个东西的话是个太监，他是什么？他啥也不是，他算什么？就是举起来。但是当天当说圣旨到，然后呢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时候，一说这个话的话，那人就给他跪下。为什么？因为这个代表着权柄，代表着这就这个东西是代表着皇帝。因此我们的权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的权柄是从基督来的。基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此我们再想想说，你不光是个学生哦，你也不光是一个这个 post 啊，你也不可能不光是一个还是就是工作里边一个小职员，你是基督的大使，但你背后这一位是很大的，而周围这个世界的的确确是很 powerful。 但是我们不要忘掉圣灵在我们里边内住，也不要忘掉这个在我们里边比这个世界更大，也不要忘掉我们有这么一个身份，而这个身份是一个永恒的身份。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大使的权柄。另外一个，我们去想一下大使的工作。大使过来干嘛？如果说你们想到刘贺，或者说你想到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全权大使，这个叫什么？现在我们全权大使是谁？你们也不关心政治，光看韩剧，no， 没看韩，光看圣经。他的如果说我们大使来的目的就是说，哦，我来观光旅游，你觉得是这样子吗？应该不是吧。另外一个，大使是不是带着使命来的？ OK， 那他来炫耀一下说，你看我这个我是大使，就是说这个来让别人知道我是大使。你知道我以前的时候哈，在加州的时候，那刚信主不久，我就碰到两个人在吵架，那两个人我都认识，但不是那么熟。然后呢他们吵架呢，正好他就让我就说，你看重耀，你看看，你说我们他怎么不对，怎么不对。我说哎，这一试哈。然后他说他怎么怎么不对不对，然后大人吵得那不可开交。突然有一个人说，重耀你知道吗，我是基督徒啊。我说我得命，你是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我基督徒啊，我基督徒还，我现在啊，我后来我知道啊，你说你是基督徒，就说明说你比他 holy， 你是觉得他跟你吵架是他不对，肯定是，因为我无法判断谁到底是说谎，谁得摸黑。他说我是基督徒，然后那意思是说他不对。哎，我心里哎呦，基督徒还可以用这个来保护自己的啊，基督徒是可以。好像有点大使的外交豁免权的感觉哈。哎，我搬出来基督徒去证明对方错，证明自己对。哎呦，那我也在想说， 一个问题说，哎呀，基督徒你怎么吵成这样子的，我看面目中容，然后呢也没有看到一种 forgive， 也没有看到说有祷告，好像你拿基督徒做一个工具，难道说基督徒的工作就是证明说我是基督徒，所以说你跟我吵架你不对，这是我基督徒的使命，作为大使的使命，我就是这样炫耀一下自己？我想不是。大使的使命，我想我们去看世俗的大使，他是要推介他的国家，他代表他的国家，他要完成那个国家的君主、国王、政府给他的一个使命，他是带着使命来的，所以叫大使。因此当我们做说是基督的使者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是不是跟那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然后呢就是你们要高看我一眼，我是基督徒，我要办政治庇护的时候，你看法官我是基督徒，然后你让我去拿到这些的这个这政治庇护的绿卡，应该不是，而是说我们要知道这有个使命。那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其实前面看到了，我们再回去的话，其实十八节十九节都看到了，就说有一个和好的使命，一个和好的职分，一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那第二节的时候我应该没有打上去，二节他这样讲，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弃基督就求你们与神和好。原来做一个基督的使者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说我们弃了去替基督去求这些的不认识主的人跟神和好，去求他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有一个和好的职分，有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也就托付给我们了，然后让我们就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因为我们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是基督的使者，我是基督的大使。下一个让我们讲到说大使跟当地什么关系。你作为一个大使，中国驻美国大使，你跟当地什么关系？所以我既然来到美国了，我应该跟美国的价值观一样吧？你觉得一样吗？会不会？应该不应该？当然一定不应该，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代表着另外一个国家。因此作为一个大使，他必须忠于自己的国家。北朝鲜的驻外大使，如果你不忠于自己的国家的话，立即杀掉。其实这些北朝鲜他这些大使一出去就知道说，哇，我们国家那么愚蠢。的确是，为什么愚蠢？因为他说他活在天堂里头，然后这个美国都活在地狱里头，他们都吃不饱。他们说这个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说你看他们照一张照片在海滩上晒太阳，就给他们宣传说，你看这些人都没有衣服穿的，而且饿的都走不动路了，只能躺在那儿躺着晒太阳。那我们知道说度假嘛，当然在海滩上穿游泳衣穿的少嘛，这是我从网上看到的，不是真实不真实。总而言之的话，我是很想去北朝鲜去看一下，因为我岳父岳母他们住在丹东，但是现在不行了。总而言之的话，听说那边特别特别穷，但是宣传的就给人感觉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地方。那但是这些大使呢，包括这些的外交官呀，其实叛逃的也很多。北朝鲜的这个外交官叛逃的时有出现，那其实是怎么说呢？应该说从伦理来说是不道德，因为你既然是大使，就要忠于自己的祖国。然后另外一个还要代表本国完成，就是说这个使命。甚至于说我们在清朝的时候，他们派留学生啊，包括什么派大使都留辫子的，你这个辫子是一个标志，你不能剪掉的， 你再怎么样你也不能解决，因为你有忠于自己的祖国。但是呢，这些大使都熟悉当地的文化和语言。如果你去读一些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话，大约绝大部分都会讲中文，他非常熟悉当地的语言。我们讲这个大使跟当地的这个关系是讲到什么呢？就是我用继续另外一个例子来讲了。耶稣道成肉身，他骨子眼里边内心里边是非常非常 firm 非常非常坚定的，是坚持他的信仰，他忠于天国，他忠于父神的托付，一点毫无妥协，这个妥协一点都不会松动。但是他从一个肉身的形状，他融入当地，他融入这个世界，然后呢去宣扬他的国的信息。我说大使跟当地的关系是这个例子。这时我们想起来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神说，耶稣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求父神你用真理使这些人成圣，把它分别出来，让他们真的是里边是一个内心的核，是天国的子民。他你的道就是真理，然后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他们里边是神的灵，是福音，是没有任何妥协的，非常的坚定。但是我要把这批人拆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一个国家的大使，他生活在，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他生活在北京，他不属于北京，他不属于中国，他有自己的领域，甚至于因为他里边的信念是美国的价值观。我们看个例子，你会看到这个，你们知道是谁吗？你好像对政治都不感兴趣吗？骆家辉嘛，哈，我们说他这方面哈，后来我知道他的另外一些其他方面不好，后来被奥巴马给招回来了。这个骆家辉呀，这个在奥巴马总统这个做总统的时候，他就被差派到中国做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全权大使。然后这个哥们呢一看呀，中国人嘛，好像广东什么什么山什么那一代人，然后呢有些中国人说，你看这个好，来了个中国人，好，可以帮我们中国，把美国就是拿美国的利益来帮帮我们中国。事实的结果是怎么样？骆家辉讲得很清楚，我外表是中国人，我的祖先也是中国人，以此为骄傲，但是我代表美国利益，里边是白白白白白的，外边是黄黄黄黄的，外边是黄种人，但里边是绝对是白种人，就是美国的这种价值观、这种的理念、这种的利益、这种的代表等等，因为他是美国的大使。所以说让很多中国人就觉得，哇，你怎么会，你就不像我们中国人？ No， 他是美国的大使，怎么可能像着中国人呢？另外一个，你看到他的这个做事风格，拿着 coupon 折扣券去买咖啡，背个包带他女儿，然后这些人，这个有些人就在说，哎呀，这美国大使真穷啊，怪不得这个美国借我们那么多钱啊，这个你看连个大使都这样子啊，这个能买杯咖啡还得用折扣券，还得自己背个包，你看我们中国的部长。那开玩笑，前呼后拥啊，怎么可能还有人说也自己去买个咖啡呢？前一段时间还出现什么比尔盖茨排队买个饭呀，买什么东西，说在中国的首富那王健林，那都是多少人，对，那不得了，那等明珠，你去查，真的，哇，那是那排场，那不得了，那开玩笑，那能这个首富什么富有，那不是吹出来的，看看排场你知道，哎，怎么这些人怎么这样子啊？然后他跟他全家来的时候，坐飞机就坐个 怎么经济舱也不什么，就这么全家旅游，我看我们家旅游也没有这么累呀、啊。就说你看带些包啊什么，这就跟一家人旅游什么区别？这是他来美国上任的下飞机，这是美国大使。我在讲是一个讲一个什么意思呢？他这样做其实在美国很正常。我们知道来美国时间长了，你知道说，你看这些的这个这些的政客，你要跟那个合影，他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你要投票啊，你合影可以啊。那本来不挺累，那个马上就开始笑一笑，然后快就合一个。这是他的价值观，他觉得他就是这样子。但是到另外一个国度就不一样了。另外还有一张照片的话，就是说你会看到说，他单跪下来去跟一个小女孩在一个我不知道一个环境，应该是个学校或者怎么样，就说单跪下来跟他讲话，这在美国很正常。我昨天开执事会，有一个执事他跟我讲话，我坐在那儿坐着，他双膝跪下来的跟我讲话，这在中国这不可思议啊！他比我还大，当然我当时我也不觉得，因为在美国你跪我也可以跪，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就像我们。就是因为他不觉得怎么，我也不觉得怎么样，但只是说你在中国的时候，如果说我现在跪在另外一个人面前，那就你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下贱，这么下架，你怎么还能跪下来？其实没有什么，给小孩讲话单膝跪下来这太正常了。我用这些的意思是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大使跟当地的关系是内心，你会言谈举止里边是带着你的价值观的，是带着你的理念的。你可能跟另外一个你所在的世界是格格不入。你今天作为基督徒，你今天做一个主的使者，你的言谈举止、穿衣打扮、你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其实是跟这个世界很不一样的。但问题说，哎，我好像我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你就要很小心了。光和盐就看不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就黑暗当中看不到光，可能是那个盐失去了盐味，那就很小心。像我们打游戏一样，我跟我玩了半小时一个敌人没有，你可能走错路了。走对的路才会遇到敌人嘛，你在这溜达瞎溜达，如果跟你一个 team 的话，就说这个人都跑哪去了，走丢了。所以说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的行事为人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有可能你会显示出你是光你是盐。当别人爱不出来的时候，爱是恒久忍耐，不是 romantic， 当然 romantic 也是爱也可以，但是更多的爱是恒久忍耐。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依然可以跟他能够很宽广的胸怀来去拥抱他。包括昨天开执事会，我讲了我很诚实的话，然后昨天我跟一个执事说对不起，有些话我可能讲得很冲，但我的动机是好的。昨天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听下午讲座，他其实没理我。今天早上说张牧师不需要跟我道歉，我说我跟你道歉的原因不是因为我错了，而是说我觉得你有可能会受伤。他说不会的，我说我看到你的成熟度。这就是在那里边说，我们即使观点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对方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有那个宽广的胸怀，说我可以去拥抱对方。这是让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的，能感受到说哦，原来我们这执事这么成熟。他也能感到说这个牧者说他这个时候他跟我道歉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能让我们看到我们彼此怎么互动的。所以说这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去代表我们这个价值观，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为人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别人看不到神，但是从我们的身上应该可以看到神，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心胸的宽广，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掌权。有时候看到我们可以把事情把话说成这样子，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能够去爱对方。这个就是我们 看到说这些的这个理念。另外一个我们说到大使，他传递的方式、信息和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传递的信息，我们知道说，虽然一个美国的大使单膝跪在一个中国的小女孩的面前，他绝对不代表美国屈服了，他内心还是依然美国第一第一。同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会如何谦卑，有些时候我们会刚强壮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了基督，我们的内心的内这个核心的内容是不会妥协的，不会因着环境的对我们糖衣炮弹，还是对我们这个用这个大炮利剑，都不会受我们屈服，因为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生像保罗说，生是死的，是神的人，死是神的人。但是我们不会因此就不灵活。刚才讲到说第二十节，他说因着我们是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就应该弃基督去求这些世上的人与神和好。就你让我跪下也可以啊，当我们跪下的时候，我们又不一定说就是说真的在他面前跪下，但是我们多少的时候在神面前跪下，为有些人的为些人来祷告，为他的救恩来祈求。我们有多少的时候就宁愿就流泪为他们来祷告。你去看到一个太空的一个太空署的一个主管十几年，那管38个科学家，他怎么会那么如此谦卑的给别人洗脚？昨天他来讲，在教会里边，他离开的时候给24个人洗脚。你觉得那么大个科学家在中国那走路那不得了了吗？但在这儿他去给别人洗脚，为什么？就是因为方法是灵活的。耶稣的榜样让我们看到说，尼哥底母晚上来，他有晚上的办法。然后呢，这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夫人用迂回的办法，然后这个法利赛人用直接的办法，那个卖这个行淫乱的夫人用怜悯的办法。你会发现他对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办法，为了什么？他的核心信息是里边的信息是没改的，但是为了对方的好处，为了对方能够听懂，然后呢，你让我跪下也可以，你让我怎么也可以，但是目的就是一个，我要把我的信息，把后边拆派那一位要传的信息传出去。这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看到说这个大使他传递信息和方式的特点，信息是不变的，方式是非常灵活的。所以说骆家辉作为美国大使，他可以跪下来，但是他传递的是一个美国的价值观。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身份，一个新的身份，你我是基督的大使，我们有自己的神给我们的权柄，不要怀疑，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赐给基督，基督又差派我们，接待我们的就接待基督，接待基督的接待神。然后我们有这一个使命，我们要道从肉身，我们要有自己的方式去传扬信息。下面一个我就想说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第二点，基督所传的信息。我们就是说基督使者所传的信息，这个信息啊，其实在这个地方他反复在强调和好。就从17节到21节这短短的这一个几节的经文里头，4节5节的经文里头，5次提到和好，和好，和好，和好的与神和好，这和好的道理，然后和好的职分，这些和好，和好，和好，它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提的就是说是耶稣那无罪的替我们有罪，让我们在 基督里边能够被神悦纳，从神家里的人。我想这个我们不重复，我要重复的是什么呢？你作为一个基督的使者，我作为一个基督的使者，我们传的这个信息对这个世界来说是太宝贵了。你不要我们觉得这个我们要传福音，而是这个任务啊，我必须传福音，哎，这个福音味同嚼蜡，哎，这个耶稣死了，哎，就但是这个地方他特别强调说，这个信息是和好的信息，这个世界实在是需要和好的信息，这个世界各部的关系都在破裂。我们以前说创世纪这个亚当夏娃这个犯罪之后，四重关系都破了，一个人跟自己的关系，人突然觉得羞耻，我突然发现我都这个一不择体，我就是裸露的，我就不接纳自己了。第二个，夫妻关系相互的指责，夫妻关系破裂。再一个是大地生长出蒺藜，人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人跟自然的关系破裂，原因就是因为人跟自然的关系破裂。你我生活在一个非常破碎的世界里头，我们因着跟神的关系的破裂，就是你跟你自己你也不接纳，所以就有那么多的 depression， 有那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自己恨自己，我有那么多的这个完美主义者，我有那么多的就是自己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自己精神分裂，没有办法，我就接纳不了，更不用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讲的这些现实的需要的时候是什么呢？这个和好的信息在当今的时代如此的宝贵。我们说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当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信耶稣你应该让人和好，你就不信耶稣就是撇开说为了佛为了什么这些东西积德，你这个信息也要传，因为它值啊，你多少钱能买来平安，能买来和好，况且还有属灵的隐含的含义。因此我们当我们说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把它觉得味同嚼蜡，说我要去做个事情，做个完成一个任务，我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我没有看到这个福音这个和好的信息是如此的宝贵，如此的需要。当然我们这样去传的时候，我们自己必须经历到，我们又没有去经历到跟神的关系和好了。因为跟神的关系和好，神照我的本相接纳我，我凭什么不接纳我自己？神照我的本相改造我，我凭什么不顺服？神就接纳了我的配偶，我凭什么不接纳他？接纳并不是纵容，而是跟神同工，是心胸宽广。因此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仇敌，因此我们会对大自然就一个共有智慧，我们就不会占有去毁灭地球等等。因此我相信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其实对善对这种社会的这种的负担，是我感觉是比我们要强，就是想对这个社会要做些事情，然后一想到说去帮助人，或者说要去做这个帮助这些的 homeless 等等，我们就很愿意去爱博爱等等。但是我们去做这些的时候，其实再往上一层的话，就是和好的信息，我们自己必须经历那种和好，我们去见证自己见证说我经历到了耶稣复活了，我本来我跟我太太的关系那一部分是死掉的，我对他已经对这方面没有盼望了，我对我朋友那边没有盼望了，我对我自己哪一部分没有盼望了，我觉得我做不出来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复活了，难道那一部分不可以复活吗？可以，耶稣可以从死里复活，圣的大能可以复活。因此无论什么情况底下，我们总是可以带着盼望，带着信心和带着爱心去做，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可以，圣灵可以让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一部分那个功能那个关系为什么就不可以复活？当然可以。因此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信息和好的信息去传出去。这个和好的信息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边也的确看到了，当年马可楼耶稣死了， 然后复活了，然后他们等马可楼不过120个人，这120个人翻转了整个世界，直到今天。昨天的黄牧师讲说有23.33%，就是30%的世界的人口是信耶稣的，这是广义的。为什么？因为那复活的大能就是复活的大能，那福音的大能就是福音的大能。罗马书1:16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这是第二点。我们所传的信息，忘了问摁这个了。总而言之，就这三点，是一个和好的信息。这个世界需要这个信息，我们做的非常有价值，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因为这个，我们应该出去传这个，让人去和好，跟神和好，然后去活在一个平安的里头。最后一点，第三点，耶稣使者的历史的行动。这一节是在格林多后书6:1-2，说我们跟神是同工的。我劝你们不要徒受他的恩典，徒受恩典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新造的人，我们新的一个身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基督的使者，这些都是神已经给我们，我们已经跟神和好了。因此他说，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这个看哪就是很有感叹词，说醒醒，看哪，都几点了，看哪，还得睡觉吗？看哪，怎么还不行动？看哪，现在正是约拿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个恩典的门并不一直是开着的，而且我们是跟神同工的，因此在我们有生之年抓住机会。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这个世界的机会多少我不知道，但是的确确是耶稣会再来。但是对你我这个人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什么时候闭眼离开这个世界，一觉一闭眼不醒，一辈子就过去了哈，脸就过去了。你说还有多少年？看哪，就这么点时间哪。看哪，对方那个 open 的 window 也不多。当他这个飞黄腾达各个方面都很好的时候，他不理你的。你跟他说耶稣啊，就他伤心的时候，等他有需要的时候，等他这个失恋的时候，找不着工作的时候，亲人有问题的时候，是生病的时候，他自己生病的时候，其实人，你去想想你接受主的时候是一些哪些时候，一般来说都是你有需要的时候，那些机会稍纵即逝。看哪，约拿的时候并不是总是开着的，虽然神把那个门开得很大，但是在我们周围的人并不太多。因此我们学习去带领人信主，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要完成，或者说去传扬这个和好的福音，其实是有历史行动的。你不知道在你旁边那个人就在那个时候找你，就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伤心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他做见证，去关心他，去用耶稣的这种灵巧如蛇的方式去做基督的使者。你可能单膝跪下来，你也可能给他这个拍拍他的头说你醒醒，不管你什么方式，我们的内心那个信息是一样的。我们再次回到我们这个今年的主题和今年我们的神对我们的这样一个托付。上一次博文知识已经把这个列出来，我们会常常提到这一部分。今天的主题扎根基督，勇敢不倒。前面我们这个，我不知道你每天读经的习惯怎么样，我就不会再问大家了。摩西五经现在相当一部分死在旷野了。下一次最后一次是我来总结，我会花些时间认真把摩西五经认真总结一遍，你很难在其他书上看到。希望善始善终。 我主要今天讲的是什么呢？第三点跟第四点，调整你的关注焦点在基督上边，离开自己的舒适区或者自我纠结区，先求神国，神的国，神的义，勇敢地走出去为主做见证，就是个勇敢。如果你一直盯着的地方，你那个事情，我说我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没完没了，还不如抬头看一看，或许你就走出来了。其中有一个方式就是第四条，就立志学习，立志或学习一年当中至少带一个人信主。这个难不难？挺难的，但是没有说你带成功啊，是我没有说对方他一定回应啊，你是学习，可以不可以？学习可以吧？学习从头开始，为这个人祷告开始，然后呢去关心他，问问他，看看有什么机会没有，这个可以不可以？你很难告诉我说这个不可以，因为这是你自己单方面的行动，不需要对方回应，对方可能信，他能不信，那是跟神的事情，前面不讲那是跟神同工的吗？你立志是你的事情，你学习是你的事情，对方是交给神。那我们就恳求大家，像二十节说，我们就替基督求你们，因为在神眼中看为好的，或许你就是他那个人得救，而且今生得百病，来世得永生啊，和好的福音。就立志，就学习来为他祷告，然后呢去关心他，用他适合的方式去做。其实我们有时候想想说，我这一年要做多大的事情，其实你到年老的时候，我记得有好多年老的人都在讲到说，我真的是能够很专心的为几个人祷告信主带他成长，是经营宝石的工作。我可以讲到讲一大堆，有可能没啥用，但是我就定钉的在一个人身上去做的话，你会看到神怎么使用你。就是第五条，当我们自己在实践当中对耶稣基督会认识更深，因为你是跟耶稣同行的。因此我们每一位立志，才四月份吗？还有九个月吗？可以吧？我没有说让他信主哦，信不信是神的事情，你做不做是你的事情，愿意不愿意做，愿意做的举手，试一试。立志或者学习去一年当中带一个人信主，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福音。我们也可以至少一个人信主，你带更多更好，我们就从那里边中心开始去经历神。让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作王掌权，我们也知道你拥有一切的权柄。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我们真的是如大海当中一滴水，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主，你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万王之王、万族之主的使者，来到这个世界去为你做一点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在永恒当中你看为金银宝石，你看为宝贵。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同时也有这样的经历，这样一个盼望去实践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福音的，去经历这福音的大能，那复活的大能。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中心当中，第一个从小事上来做开始去经历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就把每一位养在主的面前，刚才我们说举手是举给你看，主，你就激励他们，让他们是跟你同工的。我们仰望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